我们来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四章，你可能或许特别的高兴，因为四章之后是关于生活的部分，教义的这个内容就告一段落哈。所以以弗所书一共是六章，前三章它整体的划分是教义性的，那么四章、五章、六章它是讲基督教的伦理。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个特别的这样去划分啊，因为在四章、五章、六章里面依然充满了教义。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罗马书、加太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以弗所书，它都有同样的书信的结构。这个结构一定是前半部分以教义为主，教义是书信的整个的根基，那后半部分呢是以伦理为主。很多人就认为教义是不实用的，那将教义视为枯燥无味的，这种是极为错误的。当你读书信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姐妹他特别喜欢读前几章，因为前几章关乎教义，也有人很喜欢去读后半部分的后三章。为什么？因为后三章是关于生活的，因为生活的部分能够读懂，能够读得明白。所以这种读经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家的这个老大呢，凯瑟琳，他每一周都要读一本书，那每一周给他挑选不同的题材的书去读。他读书呢有一个偏好，他喜欢的书他一定天天读，他不喜欢的书的话呢一个礼拜都读下去。那这种的习惯呢在孩子的这个天性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他特别喜欢的书，他可以一下午把它读完，如果再喜欢的书，他可能每一周都会带着那本书去读那一本书。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种倾向，我们喜欢读哪一部分就去任性去读一部分，不喜欢哪一部分就随着性子把那一部分给抛弃掉。这些问题的造成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白圣经书信这样写作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教义跟生活之间它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在一到三章，保罗的写作的方式一定是以教义性为主的，他向我们展示了神如何拯救罪人的教义。如果没有教义的教导，就没有人可以认识上帝的恩典，也没有人可以认识上帝赐下什么样的中保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更不会认识自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需要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活过来。所以不明白一到三章对基督的救赎、对福音的认识一定是无知的。那么四到六章呢，它是一个伦理性的，是告诉我们一个蒙到上帝拯救所救赎的人，他应该以怎样的生活方式来回应上帝。所以四到六章的行为不是使我们得救，四到六章的行为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被基督拯救的人他应该有感恩的生活，而这个感恩的生活的方式就记载在四章、五章、六章的里面，而且后半部分他的生活描写的非常细致。保罗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四到六章，基督徒就活在黑暗当中，就不知道如何的去生活，如何的做光做盐，如何的在这个世上去见证基督的圣名。那么你还会在四章、六章发现另一个有趣的交叉的写作方式，后面部分的教义跟伦理它并没有彻底的分开，而是交叉性的教导伦理在教导教义，反反复复的出现在四章、五章、六章里面。如果你说四章到六章纯粹是告诉如何生活的，我想我们还是没有读懂保罗在写什么。因为保罗讲到我们要合一，要有谦卑温柔忍耐的心，互相宽容， 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保罗讲完这个品格之后，又开始讲教义，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盼望只有一个，主有一位，信心有一个，洗礼有一次，有一位上帝。保罗又再一次回到教义里面去。到了第五章，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今世邪恶。爱惜光阴，保罗没有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就是金钱，保罗没有这么讲，这是比较低级的讲法，用利益来衡量时间，没有。保罗用爱惜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买回的意思，不过我们这个人是被上帝买回的，我们的时间都是被上帝买赎回来的，所以你要珍惜时间。你看保罗教导时间的时候呢，他不是用这个工业革命对时间理解的观念去解释说你要珍惜时间，你不珍惜时间的话，那你的时间就荒废太多了，时间等于金钱，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保罗说你整个的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你的时间你的所有都是被买回来的，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第五章下面部分，保罗讲到婚姻，讲到夫妻的生活，讲到家庭最重要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那么丈夫和妻子，保罗没有说你要给妻子准备一朵玫瑰花，妻子呢要给丈夫买条领带，你俩关系可以缓和了，保罗没有这么讲。他说你们要了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为教会舍命，教会要顺服谁呢？顺服基督。保罗将救赎的观念再一次放到婚姻的关系里面，因为婚姻最大的问题不是性格问题，不是方法问题，也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罪的问题。要解决罪，唯有借着福音将罪给除去。今天大量的基督教这个教会的群体吸收那些世俗的小学，告诉弟兄姐妹如何建立婚姻，就搞技巧的方法论，搞那些方法的策略，如何改善夫妻关系。但是保罗没有，保罗他是通过福音的方式来告诉婚姻的关系是需要福音除去罪。凡是不教导福音改善婚姻关系的讲道都是以福音为敌的，因为婚姻最根本的关系是罪，罪使每一个人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就成了整个婚姻的杀手，而且让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不顺眼，让丈夫看妻子，妻子看丈夫，都是与自己不配的，所以我要跟他离婚。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不义，这个看不见自己的不义，他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所以唯有福音使人谦卑，摆脱罪的捆绑和辖制，能够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你会看到后半部分的生活和伦理永远是教义和生活交叉反复行的。如果我们的伦理没有了教义作为根基支撑的话，我们会出现一种问题，我们的伦理和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的伦理一定不是最优秀的，我们的伦理在实践方面不是最好的。回教徒比我们实践的好，回教徒在中东的国家，他们如果听到清真寺的钟响了，一天祈祷三次，出租车开着车一定先把车熄着火，跟你说你先等一会儿，拉下来垫子跪下祈祷，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啊。如果未婚男女发生了性关系，女方要被责打100鞭，100鞭几乎打得要晕厥过去，甚至身体致残那么严重，他们绝对不会在婚前产生同居的。我们的伦理最好吗？好像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伦理它有一个重要的本质的区别，就是教义，就是教义我们带来生命，新的生命产生新的伦理，而其他所有的宗教的伦理观是透过伦理来成为他换取自己赦罪的那种功德，他们透过他们的伦理 来买赎自己的罪，而不是出于感恩的心，这是伦理本质性的区别。所以一旦教义没有了，我们的伦理和其他宗教就没有任何的不同。如果你说我没有伦理，我也能遵守基督徒所讲的生活，如何行如何做我也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如果把你放到道观里，把你放到佛教群体里面，你也能做得特别好。换句话说，你把一个道士和尚带到基督教里面来，他也一样能做得特别好，甚至做得更优秀。但是如果没有教义，聆听福音产生新的生命，那个伦理跟福音没有关系，跟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也没有关系。所以教义和伦理他们之间是不可以分割的。可是在大多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它不是一个思考型的存在，它是一个实践型的。因为人喜欢做，想去做，想去行，但人不去好好的去思想。因为教义本身就充满了逻辑，要挫败人理性当中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人来到教会一般会说，你告诉我我先做什么，我先怎么行。他不会问我应该信谁，我应该信哪一位，我怎么信，我信这位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他不会去问的。这是人天生的弊病。因为思想本来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所以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他就告诉后世的人，思想非常危险的，因为思想容易丧命。每一个朝代都惧怕人去思考，所以如果你是武将，他不怕你，因为你的这个强壮身体只能影响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文人骚客的话，他最怕你。所以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这个焚书坑儒，现在也有，对吧？你看到很多的公众号被删掉，所以跟秦始皇那个时间没有什么区别。不要以前认为比以前进步了，以前的方式今天还在操作，就差两个字平身了啊！你每天在喊万岁，但是平身没有对你喊出来。所以思想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一旦一个思想进入一个群体里面，它不是颠覆一个人外表，它是颠覆整个人，是颠覆整个群体。所以人不喜欢去思想，人喜欢去做。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上，魔鬼他能够知道人最脆弱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攻击教义，让人反对教义，反对神学，反对信条，让人不去思考我们所信的是谁，不去思考基督如何做成救赎之功，他反而让人喜欢去做，喜欢去行。这是魔鬼击败教会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其实也真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如果不在教育上好好的思考去宣讲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成为没有根基的教会，所以经不起风吹雨淋，一定会倒塌的。我们谈到新派神学，谈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神学之父就是施莱马赫。施莱马赫受到黑格尔还有康德的影响之后，他就不再接受圣经的启示，他认为人要按照自己的良知来领受对上帝的认识，用手这个歌词叫跟着感觉走。所以这个施莱马赫在往他之后的发展，教会又进入一个悲惨的两个世纪，就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主义神学和新派神学攻击着教会无还手之力。因为新派神学他们否认神迹，否认圣经绝对的启示，他们否认三位一体，否认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自由主义的这个之父施莱马赫他就把特殊启示从教会的根基拿走，把人的感觉放在这个教会最重要的这个基础上来，所以人就不再注重教义，所以导致教会在两个世纪里面一落千丈。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注重感觉而不注重教义，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有一首歌词是这么写的，跟着感觉走，抓紧梦的手，脚步越走越轻，越来越快活。 所以信仰生活很多人寻求一种感觉，他没有将他的信仰生活建立在绝对的不变的教义上，那他的生活一定是跟着感觉走，越走越轻生，越走越潇洒。所以你像抓着一个梦一样，你不是抓住那个牢靠的稳固的上帝之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何西阿书有经文这么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弃绝知识，你弃绝知识，我必弃绝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教义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根基，是我们得生命必要的渠道和媒介。所以离开教义的话，我们的伦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感觉是危险的。可是我们今天在反省的是，有多少人愿意在教义上去下功夫，愿意在教义上好好的阅读著作，在教义上殷勤的去查考。所以没有教义的产生，没有教义的尊重，没有教义的宣讲的话，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基督徒伦理。这一点如果我们搞不懂的话，我们的教会的根基，包括我们个人信仰的根基，无非是沙土上没有根基的信仰。那么在四章第一节，和合本的翻译呢，中间有两个字未译，有两个字未译，它直译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但是在希腊文还有新译本的翻译当中，前面有两个转换词，这个转换词是因此，而希腊文里面是所以，这个转换词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因此将一到三章的教义和四到六章的伦理紧密的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们不能够将教义和伦理分开去理解，也不能将信仰只停留在这个教义的层面，这是错误的。圣经章节的划分方便我们阅读，同时它也造成一种的错觉，就认为上文和下文没有关系，上面所教导的跟下面所教导的对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上一部分上一部分，下一部分是下一部分，这样分法是完全的造成这种误区是绝对有可能性的。如果加上因此你再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一到三章跟四到六章他们是不能分割，而且是绝对紧密相连的。保罗写书信他是一气哈成写完的，不是你读完第一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进行分段没有关系，第三章跟第四章又没有关系，不是的。保罗这一封书信是一气哈成的写完，他也希望每个人读的时候也是一气哈成，将整个的一卷书全部进行读完。今天我们看到在你读经的这个辅助材料上有很多读经的手册，这些手册告诉你如何读经，今天读旧约一章，明天读福音书一章，在后天读书信一章，或者诗篇抽一章，让你在圣经里面每一卷书抽出一两章来，一年把圣经读一遍。这种方式看起来非常好，有一个致命性的漏洞，这个漏洞是让我们不再去注重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一定是一整体的，如果不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人无法从圣经当中发现上帝救赎的工作是历史性的，是渐进性的，是一致性的，是连续不断的来成就他救赎的工作。我们今天在读经的里面，你若采取那种读经手册，若会让你断章取义，你无法真正的去读懂每一卷书跟下一卷书有什么关系，你也没有办法读懂上一章跟下一章有什么关系。所以读经有个最好的原则，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卷挨着一卷，一章挨着一章，才能真正的读懂圣经，才能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经观。我们太多时候喜欢按自己的喜好去读圣经，按自己的喜好去找自己喜欢读的。有人读圣经先从旧约读，所以他从来没有出过出埃及；有人喜欢从新约读， 从来没有出过福音书，因为读了马太福音发现马可跟马太差不多，读了路加发现路加跟马可又差不多，读了约翰福音发现大同小异，所以最后干脆不读了，一卷书代表 三卷就可以了。我们总在圣经里面随意的啊，纵横自己的这个性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而这种方式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没有看到圣经它这种上下文整体的一致性。我如果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么圣经每一节每一个词的用法都有它独特表达的方式，所以你要读经就要像书信的结构一样，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而且每一节和每一节的连贯性都不可以把它破坏掉，一旦破坏掉的话就无法真正的把握那一卷书是那一节经文的意义，所以这个因此对我们提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大量使用这种转换词，在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所以是把一到十一章跟十二到十六章紧密的连贯在一起。所以我特别劝勉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到家谱，你读到历史，你读到比喻，你都不要隔过去。你读四福音，你也不要只读一卷，因为读一卷就够了，其他三卷可以理解了。我们的错觉，我们的错的认识，会导致我们无法在圣经了解神为什么将圣经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卷好像重复又赐给我们，我们就无法真正读懂圣经。所以在这个漏译的两个词里面，导致我们可能会认为，好，三章终于结束了，到了生活部分一定更加有趣。但是我想说的是，到了第四章教义性依然非常强大，所以没有教义的伦理一定不是旧教的伦理。那么保罗用因此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我们将信仰只停留在教义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在教义上极为下功夫，可是在生活上操练上从来没有殷勤努力，他轻看日常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没有教义重要，他每一次学教义读教义，他的理性的思辨更强，他体验那一种理性被挑战的快感，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信仰生活当中去实践他的信仰生活，将教义看得很重，将信仰生活看为小事，去过这种信仰生活等于妇人之道，而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年轻的教会的群体里面，他们热爱读神学著作，他们热爱神学的思辨，可是从来不会在敬虔上去殷勤的查考，殷勤的操练是非常少的。他认为教义更有乐趣，信仰生活没有乐趣。反过来讲，在教会听到更容易，在教会彼此聚集更舒服，但是回家比听到更痛苦，因为回家你要面对你真实的配偶，面对你真实的孩子，你要回到工作上要面对真实的老板，你听到听的点头啊，我应该这样对我妻子，应该这样对我丈夫，我应该这样对我孩子，我应该这样对我老板。可是当你回到你生活里，你发现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发现你根本不喜欢去实践，你喜欢听，听了之后感觉心里还阿闷，可是到你生活里面，你根本手无缚鸡之力。因为人常常认为教义重要到一定地步就轻看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误区。还有的弟兄姐妹，他花大量时间在教义上去研究，可是研究完教义之后就完全结束了。你也会发现有许多人讲保罗书信，他讲完教义就不讲了，罗马书讲到一到十二章不讲了，再往后不讲了，有人讲以弗所书讲到一到三章停止不讲了。为什么？因为生活不太重要。而这种讲的方式就给人带来一种误区，说教义重要，生活不重要，这种也是极大性的误区。所以到了第四章你会发现 保罗将生活写得非常细致。保罗不是写完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就结束了，他后半部分更加细致，更加具体，具体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罗在第四章教导偷盗，你不可偷盗的教导。保罗说，从前偷盗的不再偷盗，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有人会说，我知道不可偷盗，但保罗说你不知道，你不单不能偷盗，你还要亲手做什么呢？做正经事。亲手做正经事还不够，你还要把有余的分给需要的人。保罗把信仰生活写得非常细致，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为罪人，我们的理性经常认为自己都懂，认为自己知道如何生活，其实你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生活。所以神透过使徒，透过先知，将生活的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给我们。你说多此一举，我完全知道如何生活。那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如何去生活，运用基督教真理改变你生活的话，你夫妻关系会不会每次都吵架？你应该不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保罗不用在四章用十节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脱去，如何穿上。如果我们知道防止自己不犯淫乱罪，保罗就不用说，如果你不犯，你不想犯淫乱罪，先从你的言辞妄语开始。很多人说，我知道基督徒应该如何建立婚姻，保罗说你不知道。所以在第五章他教导夫妻关系生活，第六章很多人说我知道基督徒如何去工作，保罗说你不知道。他又告诉仆人，告诉主人如何对待仆人，如何对待主人，像侍奉天上的主一样。很多人他不知道如何用神的道去养育儿女，做儿女也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保罗在第六章依然细致的去教导。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生活。如果知道如何的按神之道去生活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问题一定会减少的，一定会不断的锐减，成圣的品格，成圣的行为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发现在信仰生活处处碰壁，处处争吵，处处摔跤。为什么？因为根本不知道如何的去生活。所以保罗需要像妈妈喂孩子一样，把那个干粮掰碎，然后把它打成这个泥糊状，然后去喂养孩子。我们自认为自己懂如何去生活，但是你发现你家里乱七八糟，你的夫妻关系乱七八糟，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乱七八糟，你也发现你在工作上也乱七八糟，你一样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轻看了生活。保罗说，我要指教你们如何过信仰生活。如果不指教每个基督徒，每个基督徒一定活在黑暗当中去摸索，去自己探索去生活，结果一定不知道如何去生活。所以轻看生活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一塌糊涂。不去注重保罗教导的实践的生活的伦理，我们的基督徒无法为主去做美好的见证，根本是不可能的。诗篇这么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说，你如何过圣洁生活，就是遵行主的话。如何遵行主的话，就让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只有上帝的话藏在心中，昼夜思想的时候，人才知道去改善自己生活的关系，去改善自己家庭关系，去改善自己工作的态度。如果没有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改掉家门，有的时候教导比保罗更加细致，因为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原则，而历代的圣徒们，他们将保罗原则细化到生活的层面来教导我们。路德有一段描述是要讲述家庭的智慧，他探讨男人洗尿布的问题。男人洗尿布是大事小事呢， 按照儒家文化来说，那不是男人干的事情。男人如果洗尿布，男人这个没有出息，那是女人做的事情。男人不应该去洗尿布，男人要做大事。但是路德将洗尿布的事情运用在基督信仰上，他这么说：当一位父亲卷起袖子去洗尿布，替他孩子干一些看似低贱的事，然而有人取笑他，说这位父亲是在低三下四、女性化的傻子。尽管那位父亲按照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情况，在圣灵里也是按照基督徒的信仰而去行动，我亲爱的伙伴啊，请你告诉我，以下两者当中，谁是要更剧烈的嘲笑对方呢？事实上，上帝连同所有的天使与被造物都在高兴地笑逐颜开，因为这个父亲不单是在洗尿布，而是将基督徒的信心认真地运用在洗尿布的身上。我们今天太多时候不知道如何在信仰生活去运用上帝之道。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不是大事，都是小事。你接不接孩子，你做不做饭，对不对？你说话好不好听，所以两个人就开始大干一架，因为没有将上帝之道运用在接孩子上，没有将上帝之道运用在做饭上，没有将上帝之道运用在换尿布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家里常常鸡犬不宁。所以改教家们将信仰生活细致地应用到男人换尿布，用在扫地刷盘子上面，每一件事情都与上帝之道是有关系的。所以福音它是完整性的，福音的完整性就是教义和生活两者整全的教导，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少都造成福音荣耀的缺失。如果只有教义的话，没有生活，那这个人他是就像一个骨架一样，让人看到之后就浑身紧张。如果这个人只有生活，他没有教义，他好比一堆烂肉，就是不能成型，也站立不起来。所以两者教义和生活把它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是一个健康的人。许多人讲教义讲的头头是道，可是生活却不尽人意，到处论断人，批评人，到处惹是生非，可是在他的里面对这个教义认识很多，可是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善。而有的基督徒他生活的特别好，很像一个基督徒，可是他里面对教义是无知的，他不过是一个模仿的，他是模仿达人，他模仿基督徒每一个方面模仿的非常像，可是里面没有真正对福音的认识，这一种也是完全可怕的。所以你当把教义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你就停留在那里，不再往下走了。就好比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登山变向山上，他们告诉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又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什么意思？不要下去了，下面都攻击你，反对你，下面又苦又没有吃的啊！我们在山上多好，满有荣光，不要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在中世纪之前的时候，教堂的门是不关的，就教堂的门是不关的，你有罪你可以随时进教堂去忏悔，向神父去忏悔。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教堂的门礼拜天打开，礼拜结束之后怎么样呢？关上。它背后有一种重要的神学原理，你礼拜天来干什么？聆听上帝的道，听完之后关上门去哪里？进到世界中干什么？荣耀上帝，做你当做的事情，不是让信仰只停留在教会里面，停留在象牙塔里面，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所以来教会礼拜一定比在家里很多时候更幸福， 因为你在家里你不需要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锅碗瓢盆，你也不需要管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教会你也不用做饭，对不对？中午有饭吃啊，每一个生活你都什么都不要做，你非常幸福不得了。所以教会好像中国男人幸福的五分钟啊，大家知道什么是中国人幸福的五分钟吗？就是下班之后开着车把车停到停车场，在车里抽支烟待上五分钟，那个世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刷刷手机抽支烟关上门回到家里继续面对锅碗瓢盆看孩子。最幸福的五分钟呢，你不要认为教会是让你幸福的五分钟，不是的，教会是让我们聆听主的道之后代表主的道进到这个世界中去生活。我又不是到教会里面喝一碗心灵鸡汤感觉教义好得不得了，盼望好得不得了，不是的，你听到盼望你要进到世界当中，你听到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软弱。当你听到上帝是爱的时候，你要带着这爱的力量到家里面对你的妻子和孩子，这是来了教会最终的目的。可是我们今天往往将教会视为那幸福的五分钟，可是这不是完整的福音。你也不能跟主说这里真好我不想走了，你上山总要去下山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传统教会喜欢讲上山是为了什么呢？下山啊，那来教会是为了离开再进到世界中去，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说主啊真好我不想走了，因为你将信仰只停在教义层面，教义能把我们带到那个信心的巅峰里面去，但是你站在信心巅峰的时候你不能不下来，你也不能不进到家里面，你也不能不进到世界中，你要进到这个世界的危险之地去生活，这个才是教义跟生活不可分割的地方。而因此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训，在书信结构你会发现先讲教义后讲生活，而这种关系它不是平衡的关系，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因果是什么？一个鸟的翅膀，鸟的双翅，少任何一个翅膀都不能飞了。那么什么叫因果关系呢？有因必有果，明白了教义必定有生活，所以因此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一个平衡关系。很多人认为说你听了道就必须有改变，你来了教会就必须有成长，我不这么认为。你听道不一定会改变，你来教会你也不一定被改变，真正改变的不是那个听道，不是那个改变，不是那个效法，真正的改变是因为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叫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新的生命，听到再多，聚会再多，来教会次数再多，都不会改变我们生命的现状的，这个叫因果关系。所以因此这种使用的方式是一个因果的，不是一个平衡的。你会看到圣经对教育的陈述是为什么人只有听到教义才能听到福音，听到福音才能产生新的生命。在以弗所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怎么样活过来。一个死人是没有生命的，你和他讲话再多，你在他面前流泪再多，他都没有办法回应你。你给死人穿上衣服化上妆，你看着很精美，好像有生命气息，但是时间长了，你的化妆新的衣服遮盖不了死亡的臭味，也遮盖不了死亡的事实。到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死人必须活过来，这个造成就是新的创造。第一次创造上帝透过泥土和生气造了有灵的活人，第二次新的创造是用圣灵和他的话语的大能 来重新造一个新的生命，让从死里面活过来。所以死人是不能够行善的，活人才能行善。所以活人命令死人去行善，死人根本做不出来，因为他没有生命的气息。所以圣经不是要求这个死人如何生活，圣经是要求一个曾经死过现在被基督拯救过来活的人如何的去生活。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件里面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先告诉拉撒路你要怎么去生活，而是先对着坟墓大喊拉撒路出来。基督的大能和他的话语临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才能按照耶稣的命令指令去生活。如果没有活过来，拉撒路始终是个死人，让他做什么他都做不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提摩太书这样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如何才行善呢？先脱离罪恶。如何才能够行善呢？先把罪的那个王的座位把它推倒了，基督掌管我们，我们才能做他的子民，热心行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道德主义者，不是告诉人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行，这不是基督教。今天若传统的家庭教会，若传统的老教会不加以反思，一个人来教会，先告诉他说，你不要吸烟，你也不要喝酒，你不能骂人，你不能敬拜偶像，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这种方式会产生一种误区，让这个人明白说，我来教会是要先改变好我才能来教会，我改变不好我就不能来。可是福音不是，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先有生命，然后才能告诉如何去行，如何去做。保罗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吩咐所教导的。一个在基督里得了生命的人，他才有行善的力量。但是我们告诉说，你要做这做那你才是基督徒，这不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的定义是上帝赐他新的生命，从死在过犯的状态当中活了过来，向上帝有了心跳，有了寻求，这个叫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今天奉劝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基督徒行先行才能成为基督徒，你已经活在律法主义里，你没有明白福音的意义。所以先教义后生活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先教义？教义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如果没有教义，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保罗说，死在过犯罪恶中，天生是罪人，无法寻求神，也不能寻求神。如果没有教义，我也无法知道三位一体，更无法知道在一章里面是圣父圣子圣灵做成救恩，把这个礼物赏赐给我们。如果没有教义，也没有人可以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早已拣选认识我们，要给我们无与伦比的恩典。如果没有教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神借着他的爱子替我们流血牺牲拯救我们除去咒诅。如果没有教义，也没有人可以知道基督是谁，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同样没有教义，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如何活过来。我们活过来的方式是神他自己绝对的作为，人根本不能使自己寻求神，也不能活过来。总而言之，没有教义的宣讲，就没有真正福音的宣讲，罪人也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人不能认识最基本的福音真理，无论行为多么敬虔，与救恩是无关的。一个人认识福音的真理，哪怕没有行善的机会，他也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定时架有一个强盗，这个强盗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跟耶稣这么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我想问，这个强盗是靠行为救的自己呢，还是靠信心救的自己呢？他没有行善的机会，也没有人给他这个机会，他也不可能行善，可是他行了最大的善，就是透过信心的眼睛超越了现在，看见那位马上就要被处死不能救自己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呀，求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所以最大的信心不是在最好的时候看见上帝，是在最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我想问，这个强盗他把烟戒掉了吗？把酒戒掉了吗？他有没有不再抢劫呢？这些都没有，因为这些都不能救他，救他的是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行可以救我们，而是信救我们。信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教义必定是透过整全的教义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后生活就是果，教义是因，生活是果。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表现。我的信心是活的，我的生命是活的，在哪里表现出来？在生活上。所以行为是我们对上帝拯救的感恩。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在亚当里是在坏树的那里结的果子都是坏的，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好树那里结的果子都是好的果子。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显明我们的信心。如果只知道教义，只明白教义，不能够显明信心是真的。路德说，信心不是迟钝的、无用的、聋的，或者是已死的东西，信心是能结果子的好树。信心需要打假，因为这个造假是整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尤其在我们的中国。同样在教会里面也充满了无数的伪造的信仰，有假教义、假信心、假情感、假基督徒比比皆是。圣经真理帮助我们打假，你不要说我不是打假对象，我们既是打假会的成员，又是打假对象。因为耶稣马太福音这么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假信心在教会中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圣经不断呼吁我们说，要查验自己的信心是否真实。所以真信心不是指口头告白、传道、行异能，这些不是真信心最根本的问题。真信心耶稣说遵行天父的旨意，以弗所书四到六章就是真信心生活的表现。真信心不是到天上去做梦，真信心也不是讲方言，真信心实践四到六章上帝赐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指引。保罗在监狱里面所想到的不是别的，劝每一位以弗所教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你们的生活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只有信心明白教义就够了，而将教义运用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同样还有假行为，假行为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行为，叫假行为。假行为是一种模仿、效仿，像乌鸦学舌一样，它是一个典型的现象。乌鸦学舌，它学的再像，讲的和人讲的一模一样，它始终是什么呢？始终是一种鹦鹉，它也成不了人。假行为无法感受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也无法恨恶罪恶。假行为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无法长久的。假行为是一种表演，是一种演戏，在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在教会内和教会外也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本性哈，再济南我们都老老实实的人了。你要理解南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去旅游，知道吗？放荡的本性立马出来了。为什么知道吗？人前人后是不一样的。假行为，他的人前人后表现是有所不同的。保罗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将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败坏，就得与神性情有份。基督徒的生活是内外兼备的，它里面有神的性情，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我是圣洁的。我们生活为什么圣洁？因为我们爱慕圣洁。为什么我们生活正直？因为爱慕正直。为什么生活远离罪恶？因为心中拥有上帝的性情，恨恶罪恶。我们不能遵行上帝的话语，根本问题在于教义出了问题。所以教义和生活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此体现出来的，因此将两者紧密的连在一起，而书信上下结构的保持就非常的合理。我们对教义把握的程度的多少，就决定我们信仰生活实践多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相信神在创立世以前拣选了我，那个时间还没有我，他就爱我。如果我相信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相信基督的宝血买回了我们，如果我若相信我死在过犯当中，神差他的儿子拯救了我，使我可以进入他的国，免于一切的刑罚的话，那么因此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神的爱是必然性的，充满我的生命，因此往下面的生活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保罗在罗马书说理所当然，一个蒙恩的人回应上帝，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去实践上帝们实践的，这不是不合理的，这是合理的逻辑和推论，也是一个必然性的。所以请大家去思想，你是否爱慕教育，你爱慕教育的程度决定我们去顺服上帝。如果我相信神拣选我，如果你也相信上帝让你得儿子的名分，你相信圣灵使你听到福音重生，如果你相信基督使你活了过来，一同坐到天上，你也相信神让你不再做外邻和客旅，让你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因此以后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然性，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是在学，我们是要相信。对基督的救赎信的程度越高，我们实践就越多，我们对基督为我死的事实接受的越加充满，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实践的越加丰富。我们为什么生活一塌糊涂？我们在教育出了问题，在实践生活方面出了问题。保罗两个字因此将我们的教义的认识和生活的实践紧密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事实。愿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赐我们爱教育之心，实践他的话。我们能起立来祷告。